有人问过这么一个问题啊，现在人工智能已经这么厉害了，人类是不是可以躺平了？下棋一直是人类智慧的精华，而围棋更是精华里的巅峰，皇冠上的明珠。在我们的印象里啊，围棋高手通常都是天赋异禀、智商拔群的人。从小时候的棋圣聂卫平，再到现在最有影响力的围棋天才少年，17岁排名世界第一，从四段直升九段的柯洁，他们都是人们眼中的最强大脑。不过在2017年啊，人工智能和柯洁对局了三盘，结果呢大家都知道了，3-0，人工智能3，柯洁0。而柯洁泪洒赛场的情景啊，也触动了很多人，大家都在问，人工智能真的已经那么厉害了吗？人工智能厉害之处啊，就是能把一个具体的事情做到极致，做得又快又好。比如说下棋，比如说人脸识别、车牌号识别，做核酸的时候身份证识别等等。它最厉害的地方其实并不是比人做得更好，而是能大规模的复制。比如说我们能在每个路口都放好几个摄像头，自动去监测哪个车辆违章了，并且立刻去识别车牌号。但是呢，我们没办法在每个路口都放好几个警察叔叔去做同样的事情。哎，你有没有发现啊，前面说的这些 AI 只擅长做一件事情，比如说下棋或者是识别车牌。如果让识别车牌的 AI 去下棋是很难的，但是让柯洁去协管交通却并不难。这就是专用智能和通用智能的最大区别。传统的人工智能啊，都是针对某个应用用很多的数据去训练出来一个神经网络，然后呢拿这个训练好的网络放到实际的应用里去工作。比如说打败柯洁的人工智能叫阿尔法狗，它就是通过不断学习各种棋局，24小时不间断的自己和自己下成千上万局，然后呢就把自己练成了平平无奇的下棋机器。但是这个时候啊，如果让它处理一个和下棋无关的应用，它从来没见过这个东西，自然就无从下手了。人工智能里的神经网络啊，其实可以看成是它们的脑容量。为了处理各种不同的领域啊，提高人工智能的通用性，就必须提升它们的脑容量。
I'm not asking to be human. I just want to be myself. Is that too much?
这个时候啊，就出现了所谓的大模型。顾名思义啊，大模型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大，它指的呢其实是网络里包含的参数的数量非常的多，规模非常的大。有多么大呢？我们说经典的深度学习模型 ResNet 大概有2300万个参数，而大模型的开山之作 GTP3 的参数量达到了1750亿，比传统的模型高出了将近1000倍。那么靠着这么大的规模啊，大模型的脑容量就扩大了，能学的和处理的东西自然也就多了。2021年8月啊，著名的 AI 学者斯坦福的李飞飞教授和100多位学者联合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深度分析了大模型面对的机遇和挑战。他们把大模型叫做 Foundation Models， 中文直译过来就是基础模型。从这个名字也可以看到大模型带来的基础性的意义。这些学者也认为啊，大模型会在人工智能领域带来一波设计范式的转变，最重要的就是引领专用 AI 到通用 AI 的变化。大模型之所以能做到通用 AI 啊，就是因为它可以做大规模的训练，并且把各种领域的知识啊都学习整合在一起。那么在应用的时候啊，只需要做一些微调，就可以用在不同的任务里了。这个呢是小模型做不到的。大模型另外一个好处啊，就是对输入数据的要求没那么高了。它通过小样本的学习方法，就可以从没有标注的数据里去学习，并且通过少量有标注的数据不断进行修正。这相当于我们人类在学习知识的时候啊，往往会需要组成一个知识体系，这样在学习新的知识的时候啊，就可以在这个体系里不断去扩展，而不需要从头再来了。其实从2020年开始啊，全球各大公司和研究机构就已经开始了大模型的军备竞赛。除了前面说的 GPT3， 2021年呢，谷歌也发布了万亿级的模型 Sui Transformer， 微软和英伟达也推出了包含5000多亿参数的自然语言生成模型。当然了，在大模型这个领域啊，中国企业也一直保持着国际的先进水平，比如说华为和这个鹏程实验室、中科院自动化所、武汉大学等等发布了中文语言、多模态、遥感等系列的大模型，他们的参数量也都达到了千亿级别。但是啊，我们在看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不能只看一面。前面说了 AI 大模型的好处，但是没说它的问题和不足。其中呢，最大的问题就是大模型的开发和部署过程非常的难。具体一点说，大模型都是要拿钱、人和时间去堆出来的。就拿 GPT3 举例啊，介绍他的论文长达72页，作者呢31人，训练这个大模型啊，动用了超级计算机，训练成本超过了1200万美元。这样的开发难度的确能大力出奇迹，但是呢，普通人甚至是普通公司和普通高校都是做不到的。正是因为训练成本非常之高啊，所以一旦出现问题要去修正也就非常的难了。 在大模型的部署和应用里啊，也同样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前面李飞飞和其他 AI 学者的这个报告里啊，也提到了大模型的两个问题，分别是这个同质化和涌现的风险。同质化指的是目前的大模型的基础原理其实都比较的类似，一旦基础模型出现问题，都会被继承到大模型和下游的应用里。那么涌现呢，指的是某个行为是隐性归纳的，而不是专门训练出来的。这样呢，一旦问题出现，我们既不理解它是怎么来的，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没的。总之呢，就是难以预料和掌握。
我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来的，我就想知道我是怎么没的。
所以可以看到啊，从规划训练到部署一个大模型，仍然需要克服诸多的困难。所以呢，这也就成了整个行业当前研究的热点。这个其实是和人工智能刚刚兴起的时候非常像，当时人们要自己写深度学习的代码，一层一层的去搭建神经网络，然后呢再把这些模型去部署到 GPU 或者 NPU 或者是其他的硬件上去运行。这个过程啊也是同样费时费力的，而且呢估计全行业也没几个人能做。但是呢后来出现了这个 TensorFlow 这样的深度学习框架，就把整个过程大大简化了，也大大降低了行业的门槛，让人工智能迎来了一波大爆发。这就像厨师做饭啊，不用从种地开始，工人干活不用从炼钢开始一样，从各种的这些 AI 框架编程模型的产生，极大的减少了重复性的工作，让大家不用从头再造轮子了。 AI 专家只需要专注于调参啊，不，只需要专注于算法的创新就可以了。所以同样的啊，大模型未来的发展也大概率会遵循这样的规律。这几年呢，人工智能已经开始从大练模型到练大模型的转变，但是呢大模型似乎只有顶级的大厂高校和科研机构才能玩得起，动辄投入几十上百人烧个几百上千万美元去练大模型，普通人可真的玩不起。但是成本是一方面啊，大模型的规划、开发、部署各个环节，每一个都是天坑，都是吞金兽。本来大模型要解决的问题啊，就是要避免人们从头踩坑，怎么反过头来挖坑挖到自己身上了呢？所以啊，为了让大模型更好的去进行规划、开发和产业化落地，就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流程去帮助大家解决大模型落地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也正是华为提出的大模型全流程使能体系要做的事情。说白了啊，这就是一个大模型的框架，整个体系呢分成了这个规划、开发和部署三大块，每块的核心思想都很清晰，就是要降低大模型的开发和应用门槛。比如在规划阶段，这里面的核心就是升腾大模型沙盘。行军打仗的时候啊，主帅都会用沙盘进行推演，自己有哪些军队，每个部队的战力如何，特长如何，在沙盘里那么一推演就一目了然了。那么在这个大模型沙盘里啊，就把军队换成了不同领域的大模型，比如说针对自然语言处理的鹏程盘古，针对计算机视觉的盘古 CV, 针对多模态的子东太初等等。研究者能在沙盘里进行推演，然后根据自己的应用和已有的大模型去开展研究。那么在沙盘推演完毕啊，就进入了实战，也就是关键的开发阶段。在这个阶段啊，华为提供了大模型开发使能平台，包含了数据准备、基础模型开发、行业应用适配、模型推理部署的全流程工具。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开发、微调、部署三个套件。如果要再挑出来一个皇冠上的明珠，那就是生思 Mansible。它不仅有编程 API 这样的传统功能啊，还能自动实现六个维度的并行运算，开发者只需要一行代码就能实现模型自动切分和自动化并行运算。此外呢，它还能进行多级的存储优化，让十万亿参数的模型跑在512张板卡上，提升了开发效率，降低了成本。当训练意外中断的时候，会触发软硬件的保护，让整个模型在几分钟之内进行恢复，避免重新来过的风险。针对大模型的微调，华为也有 MindX 的大模型微调套件，实现一键式微调和小样本学习的低参数调优，也就是说可以通过预制的任务模板，根据目标应用去自动进行参数的调节。好了，开发完毕就可以部署了。在这个阶段呢，华为提供了 MindStudio 部署套件，可以进一步的去优化模型，根据应用的场景进行分布式的部署和推理，同时呢使用量化、减脂、蒸馏这些技术对模型进行进一步的压缩，可以实现10倍以上的压缩率，并且保障部署模型的安全。其实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大模型，不管是什么样的开发框架，最终呢还是要用起来。大模型的意义啊，就是从以前的作坊式的 AI 开发转向工厂化的大规模应用。不过为了真正实现规模化的产业部署和推广，还需要产学研的通力合作，并且共同建立起一个发展的生态。那么在这个领域呢，华为也支持合作伙伴成立了多个产业联盟，比如基于子东太初大模型的多模态人工智能产业联盟，以及即将成立的 AI 生物医药产业联盟等等。不管是什么行业啊，单打独斗的日子早就一去不复返了，开放合作才是未来。 有布局，有实现，有落地，然后呢，搜集反馈，帮助更好的布局和实现，从而形成一个大模型的生态闭环。再加上华为升腾的 AI 算力基础设施，升思 Mansport 的开源社区，以及各种创新的使能计划，这些呢，才是华为构建大模型生态的终极布局。好了，我们回到视频一开始的问题，人工智能现在已经这么厉害了，人是不是可以躺平了？悲观的人认为啊，人工智能会取代很多人类的工作，甚至也剥夺了我们下棋打游戏的快乐和意义。因为就算是天才也赢不了人工智能，哪怕只是一局。但是啊，赢或许只能带来很少的乐趣，更大的乐趣啊，是创造新的技术、新的工具，并且由此给人类带来更多新的机会。柯洁被 AI 横扫后啊，也曾反思，我最后呢也想以他的话来结束本期视频。人工智能战胜人类棋手，也是人类科技的进步。人类的新智慧以某种形式战胜了古老智慧，这其实也是人类的又一次自我超越。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有用请点赞，喜欢请关注，我是老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